我没有带圣经来，因为我不知道是要讲到，而且我和普佑这种说了很清楚啊，我说大家交通交通是可以的，叫我讲到，我说因为不太认识大家，我们算是第一次见面，还有呢，这个道太多了，到底要讲什么？我对这个讲道啊，我总有一种惧怕的感觉，因为啊，这个箴言是说啊，读书多令人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那个保罗的话呢，说这个讲道多耳听到多耳朵发痒，他的说法是这样说法的，他说啊，这个人呢在末世啊就耳朵发痒，喜欢听从啊许多的教训。所以我对这个讲道我一直是非常的惧怕，我非常喜欢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实在都是罪人呢、啊，蒙了主的恩典，连我们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主选上了，还叫我们爱他，还叫我们乐意来跟随他，乐意啊做一个奉献的人，这实在是啊神这说不尽测不透的恩典和怜悯。那所以当圣徒来在一起啊，一同来述说主在我们中间恩典的故事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甜美。那说到讲道呢，我也懂啊，因为这个讲道的人他有一种啊释放，叫他很喜乐，听到人得着一点的喂养也很喜乐。那你说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你就怕讲呢？就是啊，这个讲道和讲道啊中间那个差距啊也是非常的大的啊。有的人他果然是讲道，有的人他是述说真理，有的人他说述说在真理中的亮光启示，有人在述说亮光启示的时候还能把丰盛的生命啊供应出来，有人讲道的结果叫人很喜欢那个道，有人讲道的结果叫人非常爱道中的主，弟兄们能领会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常问我自己这么个问题，我每一年总会讲几百篇的道，那么有的时候是在美国，那么讲道的机会就稍微少一点，那如果到海外去，无论是到东方或者西方讲到的机会就多，就是每一天都要讲几堂讲几堂。讲到后来我也问自己这么个问题，我讲累了没有，他们听累了没有，你懂我这话吗？有时候讲到后来我们也讲累了，有时候讲到后来他们也听累了，可是呢道还是继续讲，因为啊只要基督徒聚会就得讲道，那只要讲道就得要听道，讲道的人叫忠心耿耿，听到的人硬坐在那里受苦受难，这个也不是太好。那我想问弟兄们，你们说今天下午你们要我做什么？他这个题目太大了啊，怎么蒙恩怎么爱主这些，这个我信主啊50多年，你叫我两个小时讲，那要天使来讲才行，这个我们讲不来。弟兄们，到底我们这一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不可以请求啊最后一排这里有很多空位置，方便吗？能不能坐到前面来？对不起啊，我不太认识你们，就邀请你们，因为你们坐在后面呢，你们看我也很累，我看你们也很累。如果可以啊，你看这个第一排啊有3个空位置，还有些那个太阳照着眼睛的也都可以让一让啊。这里还有1、2、3、4、5、6、7个位置，如果能往前面坐的我们就会啊交通就容易一点。弟兄啊，你出个题目我们讲吧。你穿红衣服，不是红，这是什么颜色？枣红啊！你出个题目吧。 做见证啊，讲圣经啊，讲圣经的一段啊，或者讲一节圣经，讲一篇信息啦。你信主多久了？感谢主啊！你从哪儿来呢？
从北京来。
从北京来啊！感谢主啊！信主以后啊，什么东西叫你觉得最宝贵？
他心里有主啊，然后非常坚定啊，有信心。就每天都有主带着你。
哇，他可不得了。信主一年多就懂有主的甘甜，那你长得好，那就应该你来讲。我讲对不对？他都有信主才一年多，哎，就可以享受到啊有主耶稣而有的甘甜。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哦，这句话外行人说不出来的。那或者你们这个聚会非常属灵，你们的用词都非常熟练，所以你们呢彼此洗脑洗出这一套语言来，那当然价值就不高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弟兄啊，你的确摸着主了，摸着主叫你能说出一些话。信主不是加入一个宗教，信主也不是找到个礼拜堂，信主是得着了基督。这个基督啊，活活的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永活的生命带着他的那种生命的喂养，就在我们身上啊产生了甘甜。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啊，主也给你啊一个宝贝，就是圣经。你读不读圣经啊？哎，因为能够讲我信主一年享受这个甘甜，一定是读圣经。读了多少了？对不起啊，这一次就给你这么多难题啊。新月读了一遍没有啊？
还没有读完，但是我在家里就是听那个新月的 VCD。 哦，在吃饭啊，或者
是是那个好处啊，就是有价值的消磨时间啊，它也时间也消磨嘛，可是很有价值啊。那个缺点就是啊，东西啊留不下来。那么如果你已经读了，自己读了很多再去听，价值就高。那如果你听了以后立刻再去读，价值也高。只听和读把它分开了，我不说价值不高，这个神乐意祝福嘛，神就愿乐意这样祝福我们。所以啊，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摸着一点属灵的边，神都欢欢喜喜的把他啦，把他的所思啦，把他的所有啊供给我们，所以一定也会有一种的享受。那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不够呢？就是他不跟着你走，你要跟着他走。读圣经的人特点是，你让圣经和你融合为一。听录音带那个特点呢，就是你一定要跟着他走，他不会等你的，他就一直这么读下去了嘛。读的时候你听了享受到一点啊，你就开始注意你所享受的，他已经下去了嘛，下去了你就得跳过去，所以稍微吃力一点，但是啊，就是总比不听好嘛。阿门不阿门的，这个总因为听听这个总能得帮助，不一定一定有一本圣经嘛，对不对？一定也读圣经嘛，读到哪儿了啊？
教友有时候就是和我们教会一起查经的时候。
对对对，那就有一处是可惜了，是可惜了。这个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啊。你说圣经是什么？圣经啊，就是神对我们的说话，这是一个发表；就是神对我们神圣的启示，这是另外一个发表。圣经的内容就是基督自己，圣经的所在，这个圣经的供应啊，就是神圣的呼出。换句话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神啊和你有一个属灵的呼吸。所以保罗才对 提摩太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你要注意啊，这个默示的就着这个希腊文原文来说啊，还是应该翻作呼出，都是神圣的呼出，所以他才有，因为他有这个神圣的呼出啊，你读经的时候啊，就可以叫你把神呢、啊、呼吸进来，所以才能教训啊、督责啦、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义啊，都是有益的。然后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啊，得以完全，来预备啊，行各样的善事。你要注意啊，这个圣经它是神的说话，圣经是神圣的启示，圣经的中心见证就是基督自己，圣经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啊，就是经历了神圣的呼吸。所以啊，你每一次读经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在读经的时候啊，享受到主的同在，这是非常特别的。对，你一打开圣经，你读一读，读了五分钟，读了十分钟啊，你就会觉得里面有主，有主的同在。如果我们把啊这个，或者这样吧，圣经一定会带我们，圣经会带着我们，有两面去，一面是向着神，一面是向着人。就一个读经的人，圣经借着读经啊，他一定把你带到神那里去，叫你有主，也把你啊带到人中间去，叫你或者更渴慕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或者就渴慕啊把福音呢、啊、告诉那些还没有主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啊，圣经成为一个功课，它的价值就不高，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读经了，你有没有读经？我读了，你读多久？读了十二年呢？读了多少遍？读了十二遍了，那产生什么果效呢？这个我说不上来。那你就知道啊，这个圣经你把它拿来也拿错了，那你读经的方法可能也错了，圣经在你身上的果效啊也没有那么出来。这个圣经是什么啊？圣经啊就是神的说话，这个在神的说话里，他会给你啊神圣的启示。就这个启示是什么？启示就叫做这个启示啊，用这个土话讲啊，就是把一个遮蔽拿开了，就是一个启示。比如说啊，这个也许普悠弟兄或者梁弟兄跟我们大家说，一个老先生要来跟我们聚会，他姓朱，你们都会猜嘛，这个老先生是什么样子啊？头发多白呀、腰挺不挺的直啊？是个瘦瘦的呢还是胖胖的呢？一直等到我进来了，哦，就这么个人啊，这不就是启示吗？以前我听说了，现在我看见了。你知道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圣经不仅是一个说话，圣经在这个说话里啊，他把神啊，把神圣的事物啦、把神心头的愿望啦、把神的旨意啊、目的啊、计划啦、把神所要做的事啦、把神今天在你身上的工作啦和给你的带领啊，他都能在圣经里啊说出来给你。但是他说到末了的时候，他一定有个中心，中心呢就是基督自己。读圣经，记得主耶稣那句话，我看你们在座啊，好像有一些圣经还算熟悉，最有一点追求的啊。主耶稣不是说句话吗？说啊，你们呢查考圣经，这是对法利赛人讲的，那个也可以翻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啊，圣经里有永远的生命，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那你们却不肯呢、啊、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看主耶稣这个话很有意思了啊，法利赛人呢，你们干什么？他说我们读圣经。那为什么读圣经呢？因为啊，你知道神在圣经里，读了圣经啊就可以连与神了，所以他说你们以为啊里面是有永生，对不对呢？可是你知不知道啊，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头，对着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到旧约的最后一卷，对不对呢？就着我们来说，就是到新约的最后一卷，无论是39卷或者66卷， 他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要注意啊，这里啊，你和神弟兄，你贵姓啊？你贵姓？崔呀，崔弟兄啊，这里我觉得你和神啊就可以有一种的争执。你的争执是什么呢，崔弟兄啊？我或者不说你吧，我们大家都在内，我们的争执是什么呢？我读经，因为我需要读经。神的争执是什么呢？你读经，因为我需要你读经。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哦。我读经，因为我需要读经，是我做中心。神说你读经，是因为我需要你读经，是神做中心。你知不知道啊？对不起啊，哪个地方有一本圣经给我啊？圣经也就是圣经吧，对不对？管他怎样，他就这么把，他就是中心对照的，就这本圣经嘛，对不对呢？你拿到手里，你说：“哎呀，主啊，我需要你，所以要读经了。我现在很软弱了，对不对？很失败了，很虚空了，基督徒没力气了。主啊，我需要读经了，对不对？”对呀、啊，神就说了：“我也要你读经了。为什么你软弱呢？我逼你来读经啊。为什么你失败呢？我逼着你来读经啊。为什么你空呢？我逼着你读经啊。”神很有意思啊，神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幽默大师，他做一切幽默的事啊，叫人非常吃惊。神说：“你知不知道我给你这么多苦头啊？”你说：“我知道啊。”神啊，一切苦头都是你量的呀、啊，要不然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啊？神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这么倒霉吗？”你讲：“哎呀，那是因为你要我属灵啊，那是因为你要我长大了，那是因为你要我怎样怎样。”神就会回答：“不不不。”也许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也告诉你啊，我所以做这一切事啊，就是为着你，叫你来得着我。你呢很奇怪啊，你总觉得呀，你总觉得我呀需要做一些属灵的事。神总是说你要借着一切的属灵的事来得着基督自己。你没注意这两个中间就有了差距了，好像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心狠一点，特别对我们的儿女，中国人对儿女心狠到什么地步呢？不是天才不罢休，每一个人看他的儿女，又是打棒球，又是学钢琴，又是拉提琴，又是画画，又是学写小说，又是学中文，又是学什么，哎呀，每一个父母对他的儿女都是盼望，儿女呢就尽可能的满足他的父母。所以儿女回来说：“我这一次啊，你看爸爸，我这一学期啊每一个都是 A。 对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父亲就会讲了：“你这已经得了 A 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再去读书去。”因为他那个盼望啊要求啊他不太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啊，你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和神拯救你的主中间那个盼望要求啊差距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问呢，我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神会问呢，你有没有成就我愿意你，我要你成就的。哇，你有没有注意这两个中间那个不同的地方？我就说了，我读圣经，神就说了有基督没有。我就说了，哎呀，我读圣经以后我好平安，神就说了那个平安里有基督没有。我就说了，我读经了我就觉得主对我说话了，神也说了说话里有基督没有。如果有平安没有基督，有说话没有基督，有力量没有基督，神就说了那你这个是经过了一个过程而没有啊达到神所要的终极。我不知道我这个话呀弟兄姊妹懂不懂？姊妹啊懂不懂？不懂啊，慢慢来慢慢来。姊妹懂不懂？懂。姊妹你懂吗？那个姊妹懂不懂？也不懂啊，不太懂啊。我问你啊， 你的孩子，当然你们姊妹不一定，也许都有孩子了啊。你的孩子，他感觉他已经尽他可能把所要的都做好了，你会不会说啊，这就够了？我告诉你，差不多中国的父母因为心狠嘛，都会讲，你不进哈佛，我不会满意的。这孩子就讲了，我都得了 A 了，父母就讲哈佛在哪里？你懂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吗？懂了这不一样的地方吗？孩子讲了，我尽我可能读书了，父母就讲了，你没有进 Princeton， 你没有进哈佛，你没有进 Yale， 或者西岸来说 Stanford， 你没有进 Stanford， 不行。这个孩子都不太懂啊，我已经在我班里，我已经是第一名了，我已经是最好的基督徒了，或者在这个教会里，教会生活里啊，这个大家都觉得我是最可羡慕的一个了。我说神呐、啊，你还不满足吗？神就会讲啊，我不能说他不好，但是我也告诉你啊，你可能在不知不觉里啊，失去了目标了。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啊，这就是真的故事。我在这个大学毕业，不是，对不起，我在这个台湾呢，我进到这个军官外语学校，这个 Officers Language School 啊，这是在台湾。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考大学没考好，没考好进去啊，说实话也是就办那么一期，我想是神为着我特别办的那一期，就办那一期。这个我进了军官外语学校的时候啊，我就告诉主啊，谢谢你啊，这个我非常爱你，我既然这样爱你啊，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所以啊，我早晨起来我做什么，这个大概一般都很像了、啊、然后说啊，第一堂他学的是英文嘛，但所有的课虽然是军校啊，所有的课都是英文的、啊、这个第一堂第二堂之间我说我读圣经，第二堂第三堂之间我散步，第三堂第三四堂之间我再读圣经，而中午吃完饭我休息一下我再读圣经，下午也是一样，第一堂第一个休息，第三个休息我读圣经。所以我就每一天呢，我多出40分钟读圣经，然后晚上我读多少次多久的时间的圣经，吃过晚饭我就到啊这个校园那个角落跪在那儿，就很认真的长期的祷告，没有进食，没有那么好啊。那么就但是呢就跪在那儿祷告。有一天我就和主啊有一个非常甜美的交涉，我说神啊，主耶稣啊，现在你还能要求我什么？我这是乖孩子嘛，懂不懂？我是个乖孩子嘛。就在我祷告以后啊，也许就几天时间，我不敢确定，也许就几天，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人他厉害的在这里好像打我一拳呢、啊、这个痛啊，非常痛啊，我那腰马上就这么弯下来，弯下来后来慢慢慢慢的我把自己坐直了，哎，这还可以，还可以，就勉强这么撑着啊。下课以后我就回到宿舍去躺，我就发觉这样躺可以，往这边躺啊就完全不能躺，痛得不得了，我就觉得大概有病了，大概有病。可是我还是因为还可以活动，我就还照样上课，一直到周末。我到一个弟兄他做 X 光的技师，我到弟兄那儿就说，弟兄啊，我这个肺啊不知道怎么这么痛，他就给我照一张相，照来照去。那个时候台湾很穷啊，他这个 X-ray 很贵的，所以他都是只有透视没有照相。他说奇怪，我照不出你有任何的东西。我说我这么痛，他说那这样的，我只好给你照张片子吧，不像今天呢、啊、这片子好像非常容易啊，他来给我照个片子。然后我记得我周日还照样去服侍，去带诗歌，一边带诗歌一边扶着这个唱诗歌，一边这个咳嗽，一边按着这，因为痛的受不了嘛，可是还照样的。 然后就去学校了，就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我收到一个快信，请你立刻到医院来住院，我就去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一个叫做 pneumothorax 气胸啊，就是空气进到肺里去了。他说那个医生讲说你只进一边呢，如果进两边的话就可以憋死了。那感谢主，我有主也不会进两边呢，那一边也就够了。这个医生就讲了说你营养不良，那时候谁营养都不良。然后呢你啊这个劳苦过度，你到底干什么？我说读圣经。他说你啊坐在医院里啊，你好好在这休息。我说多久？他说大概一个月吧。我要真住一个月，要等今天不需要，那个时候要等这个肺啊完全恢复了，懂吗？照片子一照就看见那个肺不见了，完全给空气压进去了。他就说了啊，你不可以用脑，不可以用心，人要完全放松啊，不要活动。我就躺在床上拿了一些啊这个童话的英文的童话书就看着，因为不用脑嘛，不用脑，偶然也翻翻圣经。后来又怕给医生看见，就躲躲藏藏的看点圣经。我那时候就跟主祷告说，主啊，这一个月我也不能啊这样读圣经了，我也不能啊再告诉你我多爱你了。但是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很久没有觉得啊你这么可爱了，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做许多属灵事的时候，我忘记了属灵事物的中心呢是基督自己，而我呢用属灵的事物啊取代了基督了，所以我才有那么无聊的祷告嘛。主啊，我现在你对我难道还能不满意吗？你还能更要我做什么吗？因为你看呢，有几个人懂不懂一天六个休息，四个休息拿来读圣经的，只有两个休息用下厕所走走路，这有几个这样的人？我这个基督徒是好到不能再好了。神就讲了，说你不好你冤枉，说你好我冤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啊，你圣经读了很多，我主耶稣到底在哪儿啊？你把我主耶稣搞不见了，你就记了个读经了。你知不知道啊，圣经是有中心的，圣经的中心就这个活活的主耶稣啊，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几个，能不能清楚呢？所以你要注意啊，那一次，这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呢，应该是1957或者56，应该是5657啊，就在1956-57。我那时候梦恩也没有几年，但是非常爱主，非常奉献，非常绝对。那时候就告诉主，我这一生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要传道，就是要来服侍你。那时候也搞不清楚服侍主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心愿呢，心胸很强。可是好像连那样啊那种绝对的追求啊，主都会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有没有我的？你做了这么多讨我喜欢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我呢？你我愿意用这个一般的话来讲，你聚了这么多次的会，这是我们的术语吧，还是做礼拜是我们的术语啊，聚会啊，你聚这么多的会，或者做这么多次礼拜，聚会里到底有没有我呢？做礼拜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我呢？他就问问我们这些讲道的，讲道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我呢？还是你讲的口沫同横飞呀、啊，讲的起劲呢、啊？因为你发泄嘛。还是听到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我呢？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一件事啊？在座假定有40-50位，我们这40-50位啊，大概多少都有点爱主。我这个话对不对？因为你不爱主哪会今天下午跑来，今天下午是看棒球足球篮球啊，看 星光大道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好莱坞那个，星光大道大概是个节目啊，看一个星光大道，那你跑这干什么？但是你不是来了吗？你说我把棒球放了，篮球放了，足球放了，星光大道也放了，我来聚会了，我也觉得很喜乐，我也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很享受。我也说实话呢，听我这样谈谈呢，是很容易享受，因为我不给人压力嘛，我只是告诉你爱主不够多就完了，对不对？主会啊，也许主会啊，就孤孤单单的在这个房里走来走去，因为每个人都谈我，每个人都阿门，每个人都听我的事，但是大家都不一定有我。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主耶稣啊，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是不可思念的一幅图画呀。主耶稣不是一年三次就到耶路撒冷去吗？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看见那些祭司啊，杀这个献这个祭物啊，能不能清楚呢？这个有各种这个连与神的活动啊，在那里敬拜这位神呢、啊。而神在哪呢？神就在群众中间，站在那个角落，没人理。就是主耶稣不就在那儿吗？主耶稣不就是神吗？他们在那儿杀牛了，杀羊了，杀鸽子斑鸠了，对不对呢？他们在那儿烧这些祭物了。大祭司，祭司穿着一种袍子，大祭司穿着袍子，很严肃的进到至圣所去了，至少一年一次嘛，对不对呢？而主耶稣就在旁边看着。哦，你进去了，你去找谁呀、啊？我进去拜神呐、啊。他说神就是我呀。可是人很奇怪，人家说不不不，如果说神就是你这样啊，我们就觉得神不太对劲呐、啊。我们喜欢有我们想象中的神，认认说不是神，是属神的事物，懂不懂？我们都有我们想象中属神的事物。有一天我碰见一个，那是北大，你不是，你是哪个大学的？你呀、啊，他是北京的、啊，在北大啊，对不起，啊，不管了，那没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要读北大，也不一定读北大就有出息。我是台大的，你是北大的，那我说不一定有出息，不是说没出息，对不对呢？我是台大的人，今天也没人问我嘛，那我今天往这一坐，你们先问老先生哪个大学的？台大，你多好，那你妹不问吗？我告诉你啊，他北大，我跟他说，我说我在北京啊，我常常去一个堂叫宽戒堂，就是倪弟兄啊在那设立的这个地方教会，我去宽戒堂常常会在那儿去讲道。他说我也去过，我说去干什么？那时候他没有信主，他是到加拿大以后信主的。我说你去干什么？哎，他我喜欢听他们呢、啊、唱诗。你有没有注意啊？唱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 对不对？这是我们聚会的一部分。你看今天普佑带我们唱诗，他有他特别一招的，小声再大声，他念一句，你唱一句，然后慢慢的背熟了，大家一同大声来，没有不好，非常好嘛。但是你要小心呢 啊，有的人。享受到诗歌，有的人享受到诗歌里面的主，有的人终结在诗歌的美丽上，有的人因着诗歌就产生了一个神圣的罗曼史，这完全不一样的。圣经原则是在这种的原则里来读的。圣经是什么？神的说话。圣经是什么？神圣的启示。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就是啊，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个人读经读到后来啊，都会把主耶稣啊读出来，读把我们呢、啊、读到主耶稣里面去，这个读经啊那个价值啊就高了。还有呢，这个越读经的人呢、啊、越爱人。我就讲两般人，你有没有注意啊？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啊，你很容易因着主话的喂养，就叫你啊，或者很 怀念弟兄和姊妹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上班从早到晚忙，你也不会想弟兄姊妹的，就忙嘛。等到你读读圣经啊，和主有点关系了，你就会，哎，我何等羡慕啊，多愿意啊，有弟兄在这儿，有姊妹在这儿，和弟兄姊妹一块聚会，和弟兄姊妹一块啊有属灵的交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读经啊得着了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力 vitality， 得着了这个 vitality 啊，得着这个生命力啊，就会叫我们很乐意啊到罪人中间去。你看这个圣经是有果效的，对不对？圣经你拿得出来，你说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说话。怎么样的说话？满了神圣启示的说话。说话有什么终结呢？叫我们呢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因为叫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啊，叫我们羡慕和基督徒在一起，也叫我们羡慕啊到罪人中间去。你有没有注意啊？现在我和你说的，崔弟兄啊，就说出啊，你看我们呢用属灵的事物点缀我们的生活，神是要得着我们这一生来为着他而产生属灵的事物。你懂这个不一样吧？比如说啊，你信了耶稣干什么？做礼拜呀，这就是属灵的事物点缀我们的生活。现在信耶稣怎么办呢？就传福音呢，这都是好事啊，有价值的事啊，但是这是属灵的事物点缀了我们的生活了。那神就说了啊，做礼拜干什么呢？得着主啊，有主啊，能不能清楚啊？传福音干什么呢？把生命流露出去啊，叫你享受啊，人因着信耶稣而有的说不出来的喜乐呀。哇，你就感觉哇，这个不一样了啊！一个是我做老板来用神，一个是神做老板来用我。那请你们自己决定了，以后是你做老板呢，还是神做老板？凡是你做老板，一定是小格局。我们人本来就很小嘛，如果神做老板呢，那可不得了，你就进到啊神的无限里，在神的无限里啊，成为神的同伙同伴。这不是圣经有这话吗？我们若把起初的什么胆量什么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啊什么，不是，我们就是他同伙了。哦，便是神的家了。对不起，变成家了。但是这里他说，那是也是在希伯来上，我们是他的同伙。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和合版把它翻作同伴，我们是他的同伴，是有这样一些。对不起啊，我这个脑子啊不灵光啊，一下想不起来了。但是你注意啊，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了，对不对？问你啊，有没有圣经？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主？有没有圣经？第三问题啊，你不是信主一年多吗？而且你自己啊也见证你的成长是不错，因为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你不要小看这句话，我碰见多少基督徒爱主一辈子，你跟他讲主的同在，他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以你里面呢懂一点高于的涂抹了，能不能清楚？第三个，我想问你，你爱不爱圣徒？爱不爱弟兄姊妹？爱不爱教会？爱不爱聚会？这不是啊？哎呀，他们爱你更多，感谢主啊！你不要小看了，这也是句好话嘛。这就是他有一种啊 virtue 嘛，一个美德出来的嘛。记不记得这个是谁啊？彼得是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第二个应该就是 virtue 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中文翻作德行，对不对？ eye to face virtue， 就是你说那个，他有一种能力啊，他是感恩的，感恩是一个 virtue 嘛，就是你爱不爱弟兄姊妹，我爱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更爱我。我告诉你啊，讲这样话的人不多，姊妹，我这话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也许你是一个服侍人的，你花了好多力气为着他，他永远不会有一种感觉啊，我谢谢你，总觉得啊还不够完美。那然后呢，这个你要小心啊，你也会有啊，一个职业来了，一个机会来了，马上犹大的脸就显出来了。你懂我这句话，犹大的脸吧，这个你没有，犹大不就出卖主的吗？换句话说啊，他弟兄可以在一起非常相爱，非常好，什么都好，突然他就告诉你，感谢主，我找到一个职业了，在哪里？在阿拉斯加，干什么？微鲸鱼。你跟谁在一块？我有主同在，哇，我还可以跟鱼传福音，这什么都没有，和主耶稣都不见。昨天还在一起这么好哎，大家彼此都可以讲，我们把命交给彼此，我们把爱交给彼此，我们把生活交给彼此，我们大家一同来爱主、追求主、服侍主。一个 offer 来了，只多了2万块钱一年，主耶稣就不要。后来你跟他讲，哎呀，弟兄啊，你到那儿去就你一个人了，我可以传福音的，会不会啊？啊，我教你一个方法好吧，我教你一个回答，这点赖皮就是了。你会不会讲主怜悯？主怜悯什么意思呢？这我是个堕落的人嘛。中国人都讲这个话嘛，你若不为自己，天都要罚你哦，天诛地灭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中国人讲，你若不为你自己，天都要罚你啊，地都要吞噬你啊。人怎么会不为自己呢？可是人在为自己的时候，并不一定有一个真正善美的眼光嘛。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譬如你今天得一个 offer， 人给你一个职业，果然比你现在挣的。你是北方人，北方人挣钱，南方人赚钱。哎，是真的，你到北方他讲我们挣钱，到南方讲我们赚钱。这北方人用手挣钱来叫挣钱嘛，挑手边一个挣字嘛，就是我干出来。南方人是背嘛，背就是钱，然后肩嘛，我用钱来生钱就赚钱嘛。所以南方人赚钱，北方人挣钱，我们从北方来的嘛，北京嘛，这现在挣的账也还不错了，也有多少，也还可以生活了。突然一个 offer 来了，有一个机会啊，甚至于你如果跟我们一块干，成为一个小股东，将来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那个时候好像突然之间啊，主耶稣非常遥远，弟兄姊妹也非常遥远，圣经也非常遥远，里面的主耶稣啊，暂时也很遥远。他也没有什么道理嘛，你说。为什么？最终你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昨天好像我一个心态嘛，我好像立誓啊，立志啊，我一定要和这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要一定要一同成长，我们要一定传福音，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建造神的家，我们要在这里让这个教会啊成为主的见证。突然一个电话或者一封信，马上你整个的人呢就觉得，欧主啊，那我愿意告诉你啊，答应贿赂是正常的。你一年多赚2万，你不去啊？我不去，那是你在这个聚会里讲啊。回家突然一个 offer 来了，一年多赚2万，我不去。天下那么多伟大的人呢、啊，但是啊。有可能你真的不去，那果然你不去，你就说了，这是神的怜悯， 什么叫怜悯呢？就是在我们跟随主这一辈子啊，我们会一个决定再加一个决定再加一个决定，到永世，到永世那天你回头来看，没有一个决定没有错，懂我这个话吗？但是没有一个错的决定，没有祝福，这叫怜悯，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想，我已经坚定了，我决定了，我就可以好好爱主了，这个我也都相信，因为我多少次我爱主嘛，哦，多少恐怕上万次了，我告诉主，主啊，我什么都不要我了，完全爱你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碰见一些什么事的时候啊，我都开始问我自己，我是大脑有问题呢，性格有问题呢，存心有问题呢，看一看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我整个这个人呢是有问题，因为我这个大脑脑子没有不好，我现在70多岁，你看我没有预备讲台吗？我没有讲道吗？但是我不是在讲道吗？阿门不阿门呢？那我没有讲一些高深的东西啊，但是我不是在讲属灵的事嘛，对不对呢？我这个脑没有什么问题，我70多岁啊，任何人70多岁恐怕都要拿一个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呢、啊，我也没点嘛。哎，你问我，你说朱总，你脑有没有？你性格有没有问题？我想我的性格跟你们一样，大概都不是那么好，啊。对不对？你的心有没有问题？我这个心死人的心，这比万物都诡诈嘛。所以他说人也测不透，我也测不透嘛。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啊，我现在爱主啊，现在我爱主啊，55年。如果你问你说朱队长，你怎么能够55年来爱主？我就回答了啊，都是神的怜悯。好像我每一次决定一件事，主会出来改一改，又把它拨回来了。我又在做一件错事，主又改一改，一直是啊，曾国藩呐、啊，曾国藩不是屡败屡战嘛、啊？我这55年就失败了一辈子啊，还活着。这个和你呀、啊，和我们呢、啊，所思考的得胜。不太一样，我们思考的得胜是荣耀的、灵充满的、喜乐的、刚强的，有没有？有。但是这个是 momentum， 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点有那个东西，在一生的路途中啊没有。如果有一个人从得救那一天就大得胜，得胜了55年，主耶稣老早就来了，不给他55年得胜的机会。今天为什么主耶稣不能来？就是连一个人也找不到嘛。主耶稣盼望找一个可以做他的心腹代表，他也找不到嘛。每一个人到后来都说了主怜悯。比如说我今天问你啊，突然接到一封信，不是告诉你你要爱弟兄吗？不告诉你你要基督徒吗？你不是也觉得他们爱你更多吗？你不是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吗？得保护，对不对呢？得培育，对不对？成长。可是来这么一封信，现在啊，请你到 Nebraska， 到那个荒漠的地方去牧羊放牛啊，薪水是很高，每生5头牛有1头是你的。你不要说啊，这个我世界我不要了。世界不要是你摸着住那个 momentum 的宣告，但是那个 momentum 会过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都是结过婚的嘛，每一个结婚的弟兄姊妹大概都会说这个话，有一个 momentum 叫他对他的妻子讲你嫁给我好不好，有一个 momentum 叫那个女孩对男的讲 yes I do， 到后来的 momentum 都会过去的。说我娶的时候她是一个庶女，怎么娶回来以后变个老虎？对，或者我嫁给她之前她是个英雄，嫁给她以后怎么这么懦弱，狗熊一样的？ 我告诉弟兄啊，因为这个人呢、啊、他有人的真实啊。那我现在问你啊，你信主一年多了，长得也不错啊，而且懂一点生命的事了，十年以后呢？这句话好听，据说、啊、来了一封信了、啊、哎喂，现在年薪比你现在多的20000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先不要说我去，也不要说我不去，因为你不去你就骄傲了嘛，我那个都牺牲了为做主，就骄傲了嘛，你去就把主耶稣出卖了嘛，那两个都不行，对不对？你只能说主啊，这封信我不知道是你来的还是撒旦来的，你怜悯我吧，主啊，求你保守我的脚步，叫我不要失足，懂不懂啊？我告诉你啊，主会做说不出来的奇妙的事。我讲几个，这都是真的事。我到了美国，我是到美国读神学，但是我去那个神学院呢，比较新潮，现代一点啊。我现在在美国，因为也都40多年了，所以也很习惯。那是我刚刚从台湾过来，人也很台湾化，观念也很台湾化，所以啊，这个叫非常非常不适应，我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有3个月要第二个学校开学，我有3个月，我应该做事。我应该做事啊，这个我就和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这个地方你们可能听过，这名叫陈锡珍，我住在他家里，他那时已经结婚了，我还是单身。这个我就跟陈弟兄说，陈弟兄啊，我说我感觉啊，我要去做事。他说对啊，因为我完全没有钱了，我读神学院是有这个 scholarship 的，那我一离开就完全经济完全断掉了，而我从啊台湾来到美国身上只有100块美元，所以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生活的，那是学费就要1000多，还要生活费，这个不可能的。我说我得去做事，他说你应该做事。我说那要合法呀，他说和什么合法？我说我到移民局去申请一个批准。他说人家逃移民局都逃不及，你还自取受死。他说你天还有你这样的人呢、啊？那个时候我今天我的属灵的认识啊，就会不太在乎那个，但那个时候我们对良心呢、啊、非常敏锐，就是100%合法化。我说哎，我说祷告祷告，我说我这个良心呢、啊、告诉我还得去。他就不讲话了，我就去了，一路我就祷告，主啊，我把我自己送到虎口啊，你要保守我呀、啊这又几乎不可能嘛，几乎是不可能嘛，去得一个 work permit， 拿一个工作许可。我一进去，一个人脾气非常不好，拿了我的护照干什么？我说我读神学，读到后来很不合适，所以我就离开神学院。我现在申请了某一个大学，我中间有3个月可以空，我想请求一个 work permit 3个月。那个人脸瞪着我看，我明天就把你送回到台湾去，就掉头走了。拿了我护照就走了，我来才来15天呢。说那第一个祷告，主啊，这么快，那是快吗？15天就送回去，你说快不快？我说主啊，这么快，就在那个距离是多少呢？大概就从这个台边到这个墙，中间这么5-6步，这个柜台到里面一个办公室啊，就几步嘛。他一往回走，里面出来一个人。你现在又干什么了？就是他老板，他说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我叫他回去。他说他现在不读了，要去读书，有什么错？给他一个 permit。 我说主啊，这么快呀、啊、你知道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神的怜悯。他是神的主权，但是是在神的主权里，神有怜悯。你看，如果啊，就差那一步，那个老板那时候离开了，我不就铺张一盖就回来了，我的一生就变成另外的一生了。但是也不一定不好嘛，因为组织到哪儿最好嘛，对不对？但无论如何，就是我在一生这样来服侍主，那个时刻，好像没有人能相信啊， 他神的安排会那么奇妙。神先安排一个刚刚跟老板吵过架，一肚子气，所以就电话谈都不谈，拿我出气。神又安排一个老板正在发他的脾气，看见他做事又骂他一顿。后来我拿着 permit 回去，陈牛就问我朱队长怎么样，我说拿到 permit， 他拿到了，我说拿到了，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觉得怎么有这么莽撞的人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能回来说主啊，如果你能这样照顾我，我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可以相信你
啊？
你懂我这句话吗？那我就去找事了，我不知道在哪儿找事，我说我就随便走到一个这个 agent 介绍职业的职业介绍所，我坐在那儿，那时候我109磅，瘦得个要命，像个猪肝一样，不像现在啊，加了70磅的肥油。这个说你学的是什么？我说 English。 他说完全没用，你这个英文还比不过小学6年级的。你他说哎呀，他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身体，他看我这么瘦嘛，你这个专长没有职业，但是无论如何我替你留意。不知道为什么告诉我你该再找一个职业介绍所，我就讲这个主的同在啊，那很奇妙。我出来以后啊，我想再去一个介绍所，里面就感觉够了，就不要了，够了。我说主啊够了，那主啊你说够了就够了，我就回去了。回去了第二天他打个电话来说，朱先生啊，我给你找到个职业，在啊银行里拉电梯。那时候这个电梯啊不是电动的，懂吗？开门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懂吗？人进人出啊，拉电梯，你要不要？我说要，我什么职业都要。我就到银行去了，我一看那个表，你可以做多久？我想你要填3个月不就完了吗？你要不填3个月不就说谎了吗？你懂我这话吗？我这是拿了个笔祷告，后来想还要信托主，我就写了3个月，我就进去了。那是等很久，他坐了可能坐了1-2个小时，轮到我进去了。那人讲哦你是来那个电梯那个职业？我说是。他说我已经雇了人了。我那个路上一路上我说主啊，我呀这个身体啊去拉这个电梯啊，到底拉不拉动？我说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主啊我到底应不应该去？主啊我也不知道。可是那时候我很清楚，在车上很清楚的感觉，你去，所以我就去嘛。所以他说已经雇了。我说主耶稣你怎么跟我开玩笑？我说医生问你要不要去，你要我来的。但是我很礼貌，我就跟那个人说那谢谢你，我走了。我就出门了，大概也就是从这儿比那个稍微远一点，可能到那个墙那样，看那个桌子。我说 thank you， 我就走了。到那门口啊，他喂，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只能做3个月。我说是。他你会打字？我说会啊。他我们就需要一个人打字3个月，薪水啊就比拉电梯的高一些，因为是专业。哎呀，他说给我那个职业了，我就变成打印打字票，每天打字票，每天打就打字票。那是非常好一个老板，就你看现在这个事情过了50年了，过了50年都不止了，40年都不止，50年呢，那是六三呢，43年，过40多年了，我还会想到那个老板，因为他太好了，那个老板人太好了。我还记得过圣诞节那个账接不出来，他是有家的，我们所有人都不能走，其实我是可以走，但是我不需要人，我留在那也可以赚钱嘛。我是小时工嘛，小时他没有叫我走，我想我也不好，就是我先走了。他们以为我要去过圣诞节，那老板一边哭一边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因为账算不出来啊， 那我在这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将他拴出来，主啊，他哎找到了，主答应我的祷告，感谢赞美神。但是奇怪啊，那件事啊，就叫你有一种感觉，主啊，我们的一生啊，如果愿意这样单纯的向着你，你对我们负责的时候啊，那种甜美是说不出来的甜美。你懂吗？我去找职业，那个人也不相信我能做任何事，那就找个拉电梯的叫我去吧，对不对？那我就也那么傻的忠诚的就写个三个月，但是后面你有什么技术我写个打字，我是会打字，怎么会？他就说我们正好需要一个人三个月，因为他过年以前很多支票要送出去啊，所以啊，你的薪水那就比那个拉电梯的薪水要高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一个是最低工资，那最低工资那是1.25元，而我那个薪水可能是2.7元，还是1.75元，还是2.75元，这是40多年以前呢，还是当前的。对，我告诉弟兄啊，所以你如刚刚他不说吗？他说，朋友说，朱弟兄啊，跟随主50年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忘了你怎么说的啊？把他这个蒙恩啊、爱主啊讲给我们听，这讲不完的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也告诉你啊，你若是会懂，不断的告诉主，主啊，我会失误的，我会失败的，我会做错误的决定的，我会有许多这种亏欠你的，我会怎样？我会怎样？但是主有一件事，请你记得，你要有怜悯在我身上，在你的怜悯里啊。求你保守我的脚步，懂不懂这意思？在你的怜悯里，求你保守我的脚步。这个神是啊，万有的主，这个话谁都会讲啊。我们的主比万有都大，这个话谁都会讲。但是啊，你要注意啊，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并不相信他比万有都大。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比都万有都大，你挂心这个挂心那个干什么呀？懂不懂？我们里面不是有很多的焦虑吗？我里面不是有很多的为难的折磨了？这不是这些都说出一件事吗？就是我们和主中间的距离啊，还是很遥远吗？他们呢，懂我这话吗？所以啊，我先问你，爱不爱弟兄啊？你说爱。和弟兄在一起好不好？好，他们也照顾你，也照顾，对不对呢？那你也爱他们。那我就问了，假如明天呢，有个机会叫你终于发展你的一生的抱负，你怎么办？这我们人是很古怪的一个动物啊，我们的情感可以分作四半的。有一半拿来爱主，有一半拿来爱家人，有一半来爱教会，但是最大的一半是爱自己。对，所以到后来这个爱自己这个部分呢，一定会吞噬其他三个部分的。关于爱教会、爱主、爱教会、爱家人，爱家人我不敢说，爱教会、爱主，我告诉你，都很容易就被吞噬掉。只有傻瓜才相信他能一生爱主，一生爱教会，只有傻瓜才信。我是个聪明人，我知道不可能。你说你怎么聪明的？因为我看太多了，自己也失败太多了，自己都知道啊，都知道啊。你懂我这话吗？都知道这个把主啊，或者说啊离开主的路啊，或者离开教会的这个供应喂养啊，多容易。所以你记得啊，你有主，阿们，有主的话，阿们。有教会，阿们。怎么过教会生活？你记得一句话，主怜悯。你要凭着自己，我们可以干呢，绝对不行。不要说你干不出来，就算你干出来了，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开口闭口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你懂 mega church 对吧？就是大的会众啊，几万人几万人，我们一点不敢轻看了，带几万人得救。一点不敢轻看几万人的会众，啊，我里面总有这个问题，要他干什么？ 哦，弟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认识一个财主，那是真的财主。财主有一天他讲一句很感慨的话，哎，朱弟兄，我钱越赚越多，所以我问自己问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那连那次，这是大概比如说一年以前，然后在最近他又说一句，他说朱弟兄，这个我就感觉有价值了。那句话我没有打枪，因为我知道你跟他讲，哎，那要是你还给他奉献出来，绝不肯的，不要赚了，不会停的。他不赚他怎么活嘛？他这个人活着，他不是为着那个钱呢，是为那个赚钱的过程啊。人赚多少钱，赚了以后，你每天也是一只鸡嘛？你要几只鸡嘛？对，每天就一块肉嘛？你要几块肉嘛？对吗？每个你住的就那么一间房嘛？你要几间房嘛？所以。其他都是那个过程，你享受那个赚钱的过程啊。这是一件，我又讲哪一个国家就是最产油的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很小的一个国家，在他的银行投资20%，又是什么人怎样，最后又说到，哎呀，我现在找到一个这个投资的这个经营的伙伴，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记不住，他说这个克林顿的女儿就在那个公司做事，他讲那个他的女儿那个名字发音非常难的啊
，Chelsea
啊，他说 Chelsea 在那做，我说 Chelsea 是谁呀、啊？他说克林顿女儿，我说克林顿女儿怎么样？他说如果克林顿女儿可以到那儿去做事，你就知道那个公司，那公司现在呀、啊，愿意怎样给他多少亿啊？听听，很难讲话。终于他说了一句感谢主我愿意听的话，他说朱弟兄啊，哎呀，当这么多赚钱的机会呀、啊、涌流过来的时候，我发觉呀、啊、我和主的关系呀、啊、遥远了。那个时候我想告诉他，我教你的路，你不断地告诉主，主你怜悯我，但是我没讲，因为我真的讲也没用，他还要再走，他还要再走，走到里面完全空了，他才会真正的来寻求一种的帮助。说我没有说话，我只有说愿主祝福你，这是看你怎么听了。也可以祝福你叫你发财，也可以祝福你叫你破产，这是主来祝福，愿主祝福你。弟兄啊，你有没有注意很奇怪一件事啊？我们弟兄姊妹都在这儿，我们都有点心，我们都多少有点爱主，阿门吧，阿门。我相信呢，若你不爱主，你下午跑这儿来干什么？主日早晨来不一定爱主，因为主日早晨来这是你的 duty 嘛，对不对？其他是 extra 呀，是额外的，对不对？额外的你自己没有一种奉献，没有一种摸着，你怎么会肯呢？但是啊，这个教会生活的原则，他都是主怜悯，因为他都是主怜悯呢，他就看人呢、啊、就很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比如说，我看李普佑，我认识李普佑十几年了，十七年了，开头是 graduate student 啊，这个得着信主了，这个很有朝气。那时候我真是盼望他不要做什么工程师了，好好服侍主了。他呢就有他的考量啊。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可以三种看见看李普佑。一种是出卖主的李普佑，姊妹阿门吧。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真的，我那时候的确盼望他们就这样好好的服侍主吧，结果你看这一栋房子，因为加州有栋房子就跑过来了，阿门吧呢。一种是平凡的李普佑，对不起啊，我这当着大家暴露你啊，平凡。还有一种呢，就是啊，在主怜悯里被制作的李普佑。我们人很奇怪啊，我们人拒绝平凡。比如说我是平凡，李普佑说李普佑是个弟兄， 你们不同意，你们一定要讲好弟兄，特别好弟兄，非常有用的弟兄，将来盼望的弟兄，主的仆人的弟兄，或者呢啊，出卖教会的弟兄，犹大弟兄。这奇怪，我们好像很难相信呢、啊、人平凡。但是我，你今天问我，你说仆又怎样，我就说仆又太好了。你就说好在哪里？好在呀、啊、无论他如何，神的怜悯呢、啊、都与他同在。阿门吧，阿门，阿门吧，阿门啊。你现在能不能除了神的怜悯以外再夸夸别的看？这你先问我，你是主体兄啊，你多多少少吧，别人也把你当做主体仆人了，你自己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诶，很多人见我的老弟兄啊，你是主体仆人啊，保守你的身体啊，为着教会啊，为着圣徒啊，我常常听见的话我都很感激。我总觉得他们少了一句话，但是讲了我也不知道我听不听得进去。他们应该讲，哎呀，朱弟兄啊，没有想到你能啊55年住在神的怜悯里啊。你懂我这句话吗？因为人不太愿意这个东西。别人跟我讲，朱弟兄啊，你55年在神的怜悯里，我就会，那么，那我还有什么价值啊？我总要有我的 contribution 嘛。人是拒绝怜悯的，懂不懂？所以你完全在神的怜悯里，哪有这个事？我若不是被主吸引，我若不是热切奉献，我若不是迫切的跟随神，我会这样能够被主用吗？哈。只有主会讲，傻孩子啊，在他面前我不是还是个孩子吗？傻孩子，你知不知道啊，一切都是我的怜悯的。你不要小看这个认识啊，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啊，你对任何弟兄姊妹都不挑剔。你懂不懂这话？今天为什么我们弟兄一来在一起，因为我和你们接触不多嘛，但是如果你们是常聚会的在一块有一段时日的，我很难相信你们彼此之间没有挑剔。梁总，我这话对不对啊？也许我错了，因为你们是 holy congregation， 你们是神圣的圣别的会众，所以你们没有挑剔。只要是人，只要是人，他都会照着他的所事来要求别人。他从来不迟到，谁迟到他都受不了，因为他这个人是不迟到的嘛。他若一直迟到，谁讲他迟到他也受不了，因为他一定迟到的嘛。你懂不懂？有的人从来不祷告，有的人每个聚会都祷告，一祷告别人也受不了，也不知道怎么结束，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一直下来，开头大家阿门，到后来都没有精神了，到后来大家都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叫他停下来吧，他的劲头还很足嘞。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没有，那真是感谢主，那你们的确是蒙福的会众。我见的太多了，有弟兄从来不说话，有弟兄就爱说话。如果您认识啊，为什么你能今天在这个聚会里主的怜悯吗？为什么你旁边有这样一个弟兄主的怜悯吗？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构成神的怜悯吗？当你这样认识神的怜悯的时候啊，你对弟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真赏，就好像你对自己的真赏一样。弟兄懂我这话，比如说你问我朱弟兄，你最欣赏你自己的哪一点？那我想想，我除了毛毛躁躁以外没长处，就是我做什么都很快，都很快，没别的长处，而做很快就是老闯祸嘛， 你看谁动作快，谁不就闯祸多嘛？所以朱头你对你有什么欣赏？我说没有了，真的没有了。那既然你对你自己都不尊重，你叫别人尊重你，我说那我没有说我不尊重自己，我非常尊重在神的怜悯里我所有的神圣的构成，是神圣的构成，我也不敢夸口。为什么不敢夸口啊？是神的怜悯做出来的嘛。如果是神的怜悯做出来的，意思就是啊，我没有功效嘛，不是我搞出来的，懂我这意思吗？有人说周弟兄啊，你这个书啊越出越多，我说我回答这是倒是真话，我说没有没有，这负担还早了，还早。我说我现在的计划，我真正写书是77岁开始，我现在72岁。他说那你已经写了40本了，我说那么如果每年平均5本，我还可以再出25本，然后我就要真正写书了。他说你有那么东西写不完，这圣经是无尽的书，就写不完嘛。但是我也讲一句很特别的话了，很奇怪啊，连我自己也觉得很稀奇，就是啊，为什么在神的怜悯里我们能做这么多？弟兄们懂不懂？就是我无论到东方或者西方，总是有圣徒一个个地方等嘛，一个地方等，一到那儿去，对弟兄们来说你只能来3天，你只能来2天，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来用。对我来说，我刚刚从一个地方到这儿来，我刚刚过2天，我需要休息1天。对他们来说没有叫休息1天，就是你觉得还是比如说一个月4个礼拜，怎么一路下来。我回到美国了，我就考量一下他讲了多少频道，讲多少频道，假定说讲80、100篇，我又会自己问第二个问题，有没有预备一篇？没有。那没有预备一篇怎么讲出来？我就回答神怜悯。好像啊，我不敢说我是个驴子，那就不好。记不记得神不是用驴子说话吗？对巴兰不说吗？巴兰也变成个驴子，就跟驴子对话嘛。对啊，驴子先知，驴子先知跟驴子对话嘛，记不记得？这我绝不承认，我绝对信我所讲的不是神奇的，而是构成的，懂神奇和构成吧？神奇就是你突然说了这个话，连你自己也稀奇；构成就是你有这个构成在你里面，这个时候你把它说出来就是。我绝对信它不是神奇的，是构成的。我也绝对信这个构成呢，又完全是在神的怜悯里制作出来的。所以啊，跟随就是非常有味道的。比如说啊，我就说弟兄啊，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保护呢？你要回答神怜悯。对你这个要来成长有没有把握的？你要回答神怜悯。我说你现在20多岁，有没有30了？那这个脸怎么长这么娃娃脸呢？好了，37，那我啊，30厘米。当你60岁，就是23年以后，你会不会成为一个很丰富了，很认识主了，很认识主的话了，在基督里很有经历了，在教会中很有运行运作了，在圣徒中间很显明了，成为一个神祝福他教会的管道呢？你就要说了，主啊，求你怜悯我。我们人总不能平凡嘛，我们不应该这样了。哎，我还30年以前感谢主，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有没有碰见这样基督徒？你说你碰见30年以前我们在一块儿。我常常想问他，那你们这30年都在干啥呀？懂不懂？你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侏儒啊，你要长啊，长出合适的情形啊。而这个成长的诀窍呢，主啊，你怜悯我。你记得啊，我有主，对不对？我有主的话， 因为我有教会，我一定要和圣徒在一起。教会生活，认真说，完全是一个神怜悯的生活。懂得教会生活的人，会为着彼此求神的怜悯；不懂教会生活的人，就盼望别人能改良。你懂我这话吗？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大陆来的也有，台湾来的也有。你从哪儿来？你呢？
台湾。
台湾。你也是台湾。你呢？你看哇，台湾还蛮多的，可是这一派蛮得胜的，三个大陆。你不是大陆，你也是台湾，你们两位，对不对？这大陆来的也有，台湾就是大陆来的，就是台湾来的吧，又是台湾人，这不叫台湾人，讲闽南话的。哎，不是啊，本省人你还分闽南话的和客家话的，就是讲福建话跟广东话的，又不是福建话，是福建南边的那个话。客家话是哪一个？汕头啊？梅县话。你看它那是小小的岛，对不对？就分得一塌糊涂。那我们就算那种无人要的人，台湾当然就是外来的，大陆就是台湾的，美国就是移民，然后你知道是哪人，论国籍，你说我是台湾的或者我是美国的，这奇怪，他好像没人要的人。有时候我想想，我说感谢主啊，台湾不要我，因为我是外来政权；大陆不要我，因为我是台湾的；美国不要我，因为我是亚裔的。但是天上的父要我，所以我是神家的，这个倒蛮痛快的，绝对不打问号。但是一进到神家就发觉啊，哇，神家的构成分子啊，台湾的、大陆的、北方的、南方的、山地的、平原的，懂的会赚钱的、硬干的，各种的文化都进来了，各种的个性啊，哇，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说哇，这样一般人你怎么把他们搞在一堆的？三队有没有问过主这个问题啊？我就问过，我说主啊，因为我是常常跑的，早晨碰见一般人完全是一种文化，晚下午碰见一，我到晚上到另外一个地方碰见完全是另外一个文化，哎呀，马上你的语言就要改，马上你这个讲道的方式什么都得改，因为你知道他完全有一种方法他不能接受，那种是非这个不可的。我告诉弟兄啊，这时候你会说，主啊，你何等有怜悯，谁你都要，谁你都接受，谁你都爱，谁你都祝福，谁你都保护，谁你都成全。哇，这个就成为啊教会生活的一个诀窍。你怎么走？你说对我来说，主啊，你怜悯我一生，我会常常的软弱，我会常常的失败，我会常常做一些决定是违反你的旨意的，我会常常做一些决定是与你相敌对的。主啊，我不求啊我来得胜，我求你怜悯我，因为我得胜，我的得胜就是我失败的根源，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有的人在主日起来见证怎么得胜，我听了都很紧张，我知道回去以后就会失败。因为我们的神非常嫉妒的呀，神不会喜欢你把你自己高举与他平等，因为这是撒旦做的，更不许可你把你自己高举在他之上。你看你那个见证，我怎么感谢主，我怎么在主的怜悯里，我就传福音，我竟然带了三个人得救，你听听看，不说不好吗？你听听看，不有个东西，或者我在呀，我这个礼拜我把哪一卷圣经把它都背下来了，一面你非常感谢主啊，这是主做的了，你也感谢主他有这个心愿，另一面就觉得主啊，如果我们不认识你的怜悯呢、啊，就一个大的危机啊在等着我们，不是为着打击我们，是要带我们来认识我们是在他的怜悯里过活的。所以说有主， 阿门。确定是吧？有主的话，确定是吧？有教会，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啊，有福音。有没有福音呢、啊、你不信主一年的吗？带几个人得救了？嘿，你笑得很可爱，看那情形这账不好交。哎，人很奇怪哦，人很奇怪哦，人好像或者我们就创新了，或者好像就福音离我们很遥远，人很难领会啊。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有主了，一个人爱主了，福音没有从我们身上出去啊，就说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限制。福音是个很特别的东西，福音是你不碰它好像不存在，你开始碰它，你越碰它，它的能力越强，懂我这句话吗？福音本来保罗说这话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哎，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呢是神的大能。这个和合版翻作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也可以把它翻作要成为每一个相信者的救恩，对不对？那奇妙啊，福音是很奇妙一件事啊。这个我举这个例啊，我1953年1月1号信耶稣，所以到1958年1月1号就55年，对不对？所以就现在快要55年，还没有55年，所以我刚刚夸大了，对不起了。这个1月1号我信耶稣了，那个是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就是台北市教会传福音传3天，你知道3天福音多少人受浸的？16号，我是1月16，我是1月17号受浸，有一个弟兄和我同时受浸，他是1月18号，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在争吵。我说是17号，他说18号，我说不，我记得很清楚，17号，他说我绝对是18号，不会错的。后来才知道啊，那一次的受浸啊，700位，一个教会3天福音，700个人受浸。这个所以第一天晚上受浸受不完，浸不完，有些就改到第二天早晨。所以他也是对的，我也是对的，他是早晨，我是晚上。你知道那个福音真不得了啊！哎，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也很愿意爱主，但是我和主很远。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因为我有没有信，我很有信，我也知道我信耶稣了，我也知道我得救，我也享受到得救的喜乐，但是啊，我就觉得好像啊，这个主啊在我身上不够真实，说不出个道理。是个我那时间高中1年级，是个中学生，我就聚会啊，聚了聚了半年7、8个月，我也开始传点福音，就在我这个班里啊，带了6个人得救，连我，不，带6个人得救，连我是10个人，哎，这也很好。到第二学期开学了，就9月，啊，我就是高二，那就高二了，我就跟他们讲说啊，我不聚会了。那6个月讲，那我们也不聚会了，所以我们7个一块不聚会，都不要读了。不要主了，那时候学校一个聚会，他们呢，这有时候有弟兄来找我们，我们就告诉同学，我们到厕所去躲，他们来找我们，你就讲啊，我们离开学校，你看就到这个地步了，完全没感觉，就师大附中嘛，师大附中人是调皮一点，这学校本来就调皮嘛，一个调皮的学校，调皮的学生，这个。你们看那个有个小说家叫周飞利啊，周飞利啊，他是幽默小说，他写书很有意思，他就是师大附中的，也是台大外文系，跟我一样，师大附中台大外文系，不过我是考第5次进去的，他第一次就可能第一次第二次进去，所以不同在这里，我是后来转学进去的，懂不懂？我考取是一个别的学校，转来转去终于转到台大去了，感谢主了。无论如何，你们不必问我第几次嘛， 至少我是台大毕业嘛。那个到了，我们这样的不去会啊，一年到了高三的九月，就高三开学了，我碰见一个弟兄，他说：“弟兄，我们盼望你来聚会。”我说：“好，我来。”我就去了。从那开始啊，我就觉得主和我不遥远了，那是很特别的。实际上那个聚会非常孤单，就四五个弟兄在那聚会，但在聚会里我觉得我摸着主了，因为我觉得主不遥远了啊。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就开始建立和主的关系。那时候弟兄啊，就有点像你这样了。那时候我每一天一定唱诗歌，一定背诗歌，一定读圣经，每天一早晨起来上学了就开始唱这个诗歌。我喜欢那诗，恐怕你们都很熟的，我的救主你爱为何，这只这宽这薄，我真是一个虚空的器皿，对你从无一次恋慕深情，都是那种爱的诗啊，一边唱一边流泪，一边唱一边享受主。这个人呢，好像整个让主充满。我那个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开始就是被邀请一个聚会，就觉得要恢复和主的关系，然后就开始摸着主了。摸着主啊，就觉得主真是甘甜，就常常，那时候高三忙啊，可是每一天呢，都会花一些时间呢，读圣经啊，祷告啊，唱诗歌，特别那时候年轻啊，喉咙也好，也喜欢唱诗歌，这个唱一边唱一边流泪，一边唱一边享受主。还有呢，就是不要命的传福音。那传福音很特别哦，开头传呢胆子很小的，越传胆子越大。等我开头就是跟同班讲讲啊，见了同学讲讲，后来觉得不行了，我们高三就要毕业了，所以在这个高三上半期啊，我们一定要带人得救。我们就在校门口撒单张，学校门口啊撒单张，然后呢，这个下课休息十分钟啊，我们是高三嘛，穿着高三制服嘛，就哗跑到初中部往上一站，那个初中小菠萝头不知道上来来两个大哥哥一样的，不知道干啥嘛。我在这，你们要信耶稣，要悔改，你们是犯罪的罪人。然后一看讲了五分钟要上课了，又跑回去上课，就变得很有名啊，在学校。这个教官也知道师大附中这一点是好处，就是他的确给你自由。所以我们在门口，教官在那儿嘛，看人进出嘛，我们撒单张，那人把单张丢地上，我马上捡起来，我们这样撒。到了要升旗了，就跑到学校去，放学以后就跑到学校的后门，每一个出后门的也撒单张。我看我们这撒了多少万张单张啊，就在那个学校啊，多少万张啊。这个后来觉得不行，这个我就不强求你们了，我们就祷告。那祷告胆子也很大，就跑到学校的操场了，我们两三个人就跪那儿祷告。祷告我就懂，祷告的时候就是人就围着我们都过来，都没有不几个人在那儿抓，求你救这个学校啊，求你救灵魂呐、啊！那个学生这人干什么呀？懂了？对，我们祷告完抬头一看，一圈一圈一圈都围着大家都在看我们，可是我们觉得很喜乐，哇，那个福音就传开了，最少上百人得救，就那学校，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受浸啊，大概是70位同学啊，受浸差不多70位。有一个同学受浸了，我们叫他也去祷告，他说不不，我不能去。那时候祷告人已经多了，就会有10个8个一块祷告，啊，这个不行，不行，太丢脸了。所以我们就祷告，他就站在那个屋檐下面呢，就看我们祷告。我祷告一半呢，就下大雨，所以我们都跪在水里啊，都把水唰，你救这个学校啊！他就太感动了，哇，他终于跑进来也趴下来，也跟我们唰，那就主复兴这个学校啊。哎，他奇怪，我已经告诉你这个事啊，教会不传福音呢、啊，教会是死的；教会硬要传福音呢、啊，教会就有压力了。教会生活不能有压力，可是如果圣徒啊，他有一个很自然的习惯，买菜时候啊，我见一个中国人啊，跟他讲讲信耶稣，然后告诉他，哪个地方家里有个聚会，欢迎你来跟我们吃个饭聚聚会。如果 跟同事啊，跟朋友啊，你开始这样传，不知不觉你觉得传福音呢、啊，变成非常容易一件事，非常容易。这是我第一次啊，在学校，后来我到社区去服侍，那是高中刚毕业啊，到社区去服侍，那我就一个一个眷村走，就叩门了，嘎嘎嘎，我请你来听福音，请你来听福音，讲道不太会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一到那个眷村呢，小孩就讲。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大家都知道。哎，我想和你们讲啊，这个福音呢、啊，就连着我多少年，一直到比如说我六十了，六十以后好像慢慢的，我这个福音的事就少了，就少了。多少年呢？我很注意一件事，就是主啊，我今年有没有带一个人得救？懂不懂？就我开头不是厉害的传嘛，到后来我福音不传了，没有这样。但是我总是告诉说，主啊，我也好，我的家也好，还有呢，教会中弟兄姊妹也好，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总得带一个两个人信耶稣。这个难不难呢？你没有做，你觉得好像根本不觉得有那个需要。你真正开始要传的时候，你就发觉主啊，这么多人愿意信你。比如说你啊，崔弟兄啊，你不是从北京来这儿吗？来多久了？
两年多。
两年多，一定有一半北京来的，有没有？老张、老李、老王、小周，一定有。我告诉弟兄啊，要跟他们做见证，你是基督徒；要跟他们做见证，你因为信主而有的喜乐；要告诉他们，我们有福音的机会，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享受。不要有压力，不要骂，不要骂他，你将来就是个下地狱的材料。那他就讲，我就是要下地狱，怎么样？就完了。也不要骂他，但是啊，在爱里关心他。弟兄啊，教会生活的喜乐是在神的怜悯，教会生活的兴旺是在于福音。我们怎么喜乐？大家都在神的怜悯里，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永远没有长长短短，懂了？谁好谁不好，谁对谁错，我们都不谈这些。因为每一个人今天能在聚会里都是神怜悯的结果。那是教会，如果有这样的教会了，教会一定安详，一定喜乐。那教会的兴旺啊，是和福音连起来的。如果主怜悯我们啊，这个不要有什么压力，你告诉主，主啊，跟你说老实话了啊，好多年没传福音了，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现在叫我传我脸也拉不下来。我说跟人讲信耶稣，他会讲，哦，你还是信耶稣的，那更不得了。但是主啊，求你给我开一线之门，懂我这一线之门吧？求你给我开一线之门，在一个机会里，主，求你让我能帮助一个人相信你。不要把这个担在你的肩膀上，把这个负担担在教会生活里。在这里，在这个教会生活里，如果主给我们有恩典，常常可以有爱宴嘛？你们是不是叫爱宴呢？管他是不是宴吧，总是在爱里一块吃饭嘛。一个炒面也是一样嘛。说宴席，他宴他是个宴席嘛。说宴席说不上了，但是总一块吃饭嘛。我们在爱里一块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带一个朋友来吃嘛。懂不懂？带一个朋友来吃嘛。这个不要给他有压力。让福音呢很自然的流露。我告诉弟兄们呢，带一个灵魂得救的喜乐，就和你有了孩子的喜乐一样，那是的确喜乐，懂我这意思吗？我不知道啊，你知道我已经讲两个小时了啊。我举这两个例子给你听。我到一个地方去，一个中校的营长，那时候我在读啊外语学校，也就二十三 二十二三岁，来自外语学校。我去看望他，他说：“弟兄啊，你是我的爸爸。”他这个中校营长，我说：“弟兄，你不要这样随便说话。”他说：“没有。”他就把这个《哥林多》啊，什么前书后书啊，打开，我在福音里，在福音里生了你们，说朱弟兄啊，是你传福音呐、啊，我得救的，是你在福音里生了我。他跟他姊妹姓关，这个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区啊，大家的教育都不太高，他们算是这个社会上也是，他是中校营长了，这个姊妹也是很活泼的一个人。那次我从他家里出来，我记得我向着主有还有感叹的一个感觉，主啊，人多愿意得救，我们多轻看福音。你看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了，他信耶稣了，他能够啊这样的跟你说，朱弟兄你是我的爸爸，他四十多岁，我二十多岁，懂不懂？而他感觉的时候又是完全是根据圣经啊，因为他享受到主耶稣的救恩。我再去另外一个家，那是真正的老夫妻，大概七十多，那个地方讲，朱弟兄啊，你这样服侍我们，你这样传福音给我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我的感激。我是个老人，我什么都没有，我很会写字，我写一些字给你好不好？我说好，好，我就给他荣耀、羞辱、恶名、美誉。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一定是什么样的，那就算好命了。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真诚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我说，请你把这段写给我。他写了，没有钱表，我没有钱表，很可惜，我把它丢了。写得非常好，我没有钱表他，我就把它用图钉按在墙上。那时候他告诉主说啊，我传福音，他信主，他写字告诉我，我这一生啊就是这样的一生。阿门吧，阿门。好了，崔弟兄啊，讲完了。第一个有主，第二个有主的话，第三个有教会，第四个有福音。哇，任何弟兄姊妹啊能够说主我有这四个，他的确是一个蒙福的人呢。现在五点半，我们就交通这些，可以吧？主怜悯我们啊。